永远有成长的空间。不管你今天婚姻的光景是如何，从消极的角度说，你的心里永远不要因为今天的难处而轻易放弃。从积极的角度来说，你可以依靠神使你的婚姻变得比今天更加的美好，更加的甜蜜。你手中的圣经，我们说过是你婚姻成长的手册。我们一起来说，圣经是我们婚姻成长的手册。再来，圣经是我们婚姻成长的手册。有人不在婚姻的状态里，但婚姻背后带出的属灵的信息却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领受的。我们已经在这里连续传讲了婚姻三个奥秘。第一个奥秘是，神为什么有造多人的能力，但却只造一人呢？为什么神让亚当的妻子由他而出呢？这是第一个奥秘。我们讲到了第二个奥秘，是为什么夫妻二人要成为一体？为什么神说他配合的人不能分开？我们上一堂信息又讲了婚姻中的第三个奥秘，那就是为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为妻子舍己，即夫妻在婚姻中的角色和职分中的奥秘。记得上一堂信息讲完的时候，我曾经挑战夫妻彼此做对方的粉丝和真友，大家反响热烈啊！那一天做主席的还专门啊说出了一个专用名词，让我们大家乐得哈哈大笑。所以我今天盼望做夫妻的，今天你能不能都坐在一起啊？如果位置还没调整的话，今天就调到一起去，我会有挑战给你们。我盼望今天我们彼此有一个不怕肉麻的宣告，如果你真的听了上帝的话，你真的是明白了。我上次讲到夫妻间的角色，作为妻子来说，她的天职是帮助丈夫，她在生活中就顺服丈夫，她也要敬重丈夫。妻子的三个职分和角色应该怎样？第一个什么？帮助丈夫。第二个什么？顺服丈夫。第三个什么？敬重丈夫。这些话语都是圣经在说的。所以今天做妻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是丈夫的粉丝，是你丈夫的 fans。 等会我要挑战大家。同样，丈夫对妻子，我曾经也讲了，你的要求要比妻子来的更高，每一句话都是从耶稣来的，所以你要像基督一样为妻子舍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像基督一样建立妻子，你要像耶稣一样用水和道来洗净这个教会，所以你要建立妻子。第二个，你要像耶稣基督一样要保养顾惜妻子。第一个什么？为妻子什么？舍己。第二个什么？建立妻子。第三个什么？保养顾惜妻子。这些话语都是从圣经上来了。所以我们今天丈夫要对妻子说，我是你的真友，你要做太太真友。所以我第一个挑战给大家，要不怕肉麻，做妻子的真的，你眼睛好好的望着你的先生，最好是你手都拉着他，不要眼睛看别的地方，就告诉他，我是你的粉丝啊，真心的。然后做丈夫的，你也不要怕肉麻，你好好的看着你的妻子，手拉起来，拉起来，不要怕肉麻。我看到有人手没有拉起来，能不能拉起来？说，我是你的真友，我是你的真友。啊，好，粉丝和真友都有了。然后我们就来照着上帝的话说，丈夫现在开始了，要对妻子说，你是我的骨中骨，是不是？所以妻子要回答说，我是你的肉中肉。哇，绝对不要怕肉嘛，这些话语不是我发明的，全部在圣经里的。 OK， 如果你今天带着心里的诚实和盼望，愿意把自己放在耶稣的面前，我告诉你，你今天的婚姻实质上就改变了，神的灵就在你里面，让你里面有更新。今天我要来传讲婚姻中的第四个奥秘，即人的婚姻与基督与教会关系上的奥秘。人类婚姻中这一个一个奥秘都不是人在说的，而是神启示给人的。这几年我曾经连续跟大家分享了婚姻家庭的信息，但这一次是圣灵重新的开启。这四个奥秘是犹如像剥笋一样，是一层一层的层层深入下去。所以我们今天先来读应用的经文，请大家把经文翻到以弗所书5:30，我们要读到33节。我们也可以看荧幕上的，如果你翻开圣经，那是最好的，两边都可以。 我们一起来诵读，来，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好，今天我会讲四段，就按着这每一句话来讲。第一节是说，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这里面有一个括号，大家可以读出来，有骨卷在此，有什么，就是他的骨他的肉。如果这句话我们把它翻译出来，就是说，因我们夫妻是他基督身上的肢体，我们夫妻就是他基督的骨和他的肉。明白了啊，这圣经的启示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夫妻不但复为骨肉，复为肢体，我们也是基督身上的肢体，甚至还是基督身上的骨肉。神为什么这样高抬人的婚姻呢？难道神不知道人在亚当里从来就是背逆他的定规，从来就是在亵渎他的美意吗？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在摩西时代，不要说外邦人，就是神的百姓也在随意休妻，强暴待妻。到了今天，不说外面的世界，就是神的儿女们的婚姻状况也是常常惨不忍睹。虽然都信主了，夫妻吵起架来，嘴上常常挂着离婚两字的实在不少。在西方的教会中，信徒的离婚率甚至与世人不相上下。或许正因为如此，我们反倒可以在圣灵的引导下更加的明白神为什么要如此抬高人们婚姻的美意。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按照圣经本身的注解，我们可以把它读成，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就是他的骨他的肉。首先我们从字面上就不难读出上帝的心意。耶稣说，婚姻是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不仅是因为夫妻父为肢体不可分开，耶稣基督也把夫妻二人看为是他整个身体中的肢体，甚至是他的骨中骨肉中肉。所以今天若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从此以后我们就要从主的眼光来看自己的婚姻。当我们的夫妻彼此相爱，彼此相顾，彼此相惜的时候，不只是你侬我侬，我们两个人的事情，他更是讨了主耶稣的欢心。所以彼此认对方为自己的饭食、真友和骨肉的时候，就不要再怕肉麻，记得圣经上告诉我们一句话，在爱里没有什么恐惧。你先称他为粉丝，你不要恐惧说我才不睬你呢，爱里没有恐惧。还要记得，当你称对方是粉丝、真友和骨肉的时候，你是讨了谁的欢心啊？神的欢心。好，我们其次从字面上可以看到主对我们的爱，他不愿我们彼此分离，就像他不愿与我们分离一样。神说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保罗说这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让我们与主的爱隔绝。如果你真的明白你与主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离开了基督就是死亡，那么从此以后盼望你从这样的高度来看待你我自己的婚姻。不是我们自己在高抬婚姻，而是上帝在高抬我们的婚姻，把我们夫妻看为他身上的肢体，看为他身上的骨中骨肉中肉。这一点我盼望你从此有读圣经读出这个亮光来，读出这个生命的实际来。圣经说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就是他的骨他的肉。接着我们开始可以看到这句话在圣灵的带领下的引申意义，你带着祷告的心，你可以看出很多的引申意义。上帝高抬婚姻背后隐藏着一个奥秘，夫妻间一刻不能分开的生命关系和人与上帝不可分离的生命关系是同样的。在人类所有的亲情关系中，只有夫妻关系具有排他性、季节性，在这一点上和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相同也相近。正常的夫妻关系是容不得第三者插足的，如果夫妻在婚姻之外与他人发生不正当的性关系，那就是淫乱。同样，主爱我们，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愿意为我们舍命。我们今天信了主，也决心爱主、靠主、跟随主，但是当有一天我们心里偏斜，爱世界、爱偶像胜于爱主， 或者说不再信主，不再靠主，不再跟随主的时候，神说我们这是犯了属灵的淫乱。我们大家来看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节，我们一起来把它读出来。我为你们起了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了那像基督所存的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这里请记住几个字，保罗讲的是非常重的，关系上的，只配了一个丈夫，你只能有一个丈夫，不只是肉身的，要告诉你说你只能在属灵上有一个丈夫，那就是我们的父。神把我们看作是贞洁的童女，神不仅将一个儿子的心赐给我们，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也将一个清洁的灵，心腹般的灵，贞洁的童女般的灵赐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献给基督。在旧约圣经中有一篇是雅歌，是一卷描写男女爱情的书，非常的优美。这一首描写男女爱情的诗篇为什么能够纳入圣经呢？那背后的意义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再来看雅歌，我们看这首是怎么会纳入圣经的。雅歌四章十一节他怎么说，他说我的妹子，我的心腹，你的爱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甜，你的膏油香气胜过一切的香品。我的心腹，你的嘴唇低密，好像蜂房低密，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的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我的妹子，我的心腹，乃是关锁的井，紧闭的井，关锁的院，紧闭的井和封闭的泉源。这里告诉我们，原来夫妻之间的爱是排他的，是忌邪的，是关锁的缘，是紧闭的井，是封闭的泉源，是不能让第三者插入的。在六章三节他继续说，我属我的良人，刚才是新郎对新妇说，现在是新妇对新郎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在八章六节说，我们一起来读出来，求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戴在你的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此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什么是耶和华的烈怒。这里看到吗，这是有一个连结，夫妻间的排他性和忌邪性跟上帝与人的关系完全是一样的。这一点点出了神为什么要高抬我们婚姻的奥秘，我以后还会讲。接下来他还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全被藐视。这是夫妻间的爱，也是人与上帝之间的爱，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给夺去的。圣经说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就是他的骨他的肉。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借着夫妻关系来看圣经，就会更加明白主在高台婚姻背后的美意。原来神把我们看为他的心腹，他的童女，他把自己看为我们的新郎和丈夫。刚才是保罗说的，现在耶和华直接对我们说，我们请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我们可以从三十一节读到三十三节，我们翻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以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你看到吗，上帝说他是我们的丈夫，我们是他的心腹。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四节，我们从四节读到六节，再来读三节。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于羞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苦，不要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因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 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耶和华召你，如遭背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背弃的妻，这是你的神所说的。好，我们已经看到神已经启示我们了，神对我们的爱情真是如此之坚强，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同样这样的爱也是忌邪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神是烈火，他是忌邪的，圣经就这么告诉我们，摩西也这么来传讲的。他不愿意看到他的心腹移情别恋，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童女受人蒙骗，所以他说忌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这是耶和华的烈怒。神怎么来说他的忌邪呢？我们可以来看以西结书16章30节，我们这里看到耶和华说，你行这一切的事都是不知羞耻妓女所行的，可见你的心是何等的辱弱。他是对以色列百姓说的，因你在一切的市口上建造圆顶花楼，在各街上做了高台，你却藐视赏赐，不像妓女。嗨，你这个行淫的妻啊，宁愿接待外人，不接待丈夫。凡妓女是得人的赠送，你反倒赠送你所爱的人，毁落他们从四周来与你行淫。你行淫与别的妇女相反，因为不是人从你行淫，你既赠送人，人并不赠送你，所以你与别的妇女相反。我们再来看何西阿书4章12节，他说，我的民求问木偶，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迷失，他们就行淫离弃神，不守约束，在各山顶各山岗橡树杨树栗树之下献祭烧香，因为树影美好，所以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我却不惩罚他们，因为他们自己离群与娼妓同居，与妓女一同献祭，这无知的民必自倾倒。我们在这里可以从中看到属灵的淫乱也会导致婚姻的混乱和人伦的败坏。圣经从来没有孤独的来看人的性关系，圣经说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就是他的骨他的肉。我们从这句话上可以看到一个提醒，一个人在婚姻关系在性行为上的混乱，他在与神的属灵关系上绝对不可能成圣洁。反过来，一个人愿意与上帝重建生命的关系，他的婚姻关系他的性行为就一定会逐渐的圣洁起来。举几个圣经上的例子，何西阿与妻子的故事，我们知道神为了救以色列百姓，甚至叫这个先知何西阿去讨一个娶一个淫乱中的妻子淫妇回来做自己的妻子，结果这个妻子又犯淫乱，神甚至叫他把这个妻子再一次买赎回来。神从一个对以色列百姓属灵的淫乱来告诉我们他是何等爱我们。在何西阿书3章1节甚至有这样的话说，他说，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我便用银子15舍克勒大麦一赫梅尔半买他归我。我要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于别人为妻，我要向你，我向你也必这样。神借着先知何西阿对百姓说话，虽然你今天在淫乱中，我今天把你买赎回来，盼望从此以后你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再归于别人为妻，我向你也是一样。这是一个忌邪的心在里面，神看重的是这一点，这个行为是象有象征的意义，神以买赎的爱盼望恢复他与百姓的生命关系。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何西阿的妻子愿意回来，愿意被上帝买赎，愿意有一个感恩的心，她不仅会与神和好，也会与自己的丈夫何西阿和好，再也不进入淫乱。在新约我们看到撒玛利亚妇人，她曾经有几个丈夫啊？5个，现在一个世上还不算是丈夫的 OK， 当她得了耶稣的活水，得了救恩，我们可以相信她再也不会不断的从下一个男人身上去得到满足。 他的生命会改变，他的整个的婚姻状态会改变。我们还可以看到圣经上还有一个行淫被抓的女人，神没有定她的罪，但是耶稣对她说了一句话，从此以后不要再犯了。如果她看中主的赦罪之恩，本来她要被石头砸死的，如果她看中神给她永远的生命，相信她就不会将主的救恩看为平常，不会将主关照的话看为平常，再继续淫乱，让主忧伤，甚至让耶稣愤怒。所以我想说，如果我们真的有了属灵的智慧和聪明，你就要快快的求神，多多的为自己的配偶祷告，让他信主、爱主、跟随主。你的配偶认识主越多，你的婚姻安全指数就越高。记得这句话啊，你的配偶认识主越多，你的婚姻的安全指数就越高。你的配偶爱主越深，你的婚姻的甜蜜度就越高，你的婚姻就会越加甜美和完全。天下最愚蠢的人，就是自己信主却从来不管配偶信不信主，从来不管配偶爱不爱主。今天圣灵在提醒你，在呼召你，要因着你的圣洁，使你那不幸的丈夫或者妻子有一天也成为圣洁。因为你的配偶信主爱主，第一个得福的是谁啊？就是你自己，对不对？如果他信主，如果他爱主，你不过更加完全，你不是更加安全吗？我们要做一个聪明人，开始为自己的配偶来祷告，让他信主，也让他爱主。好，这是我讲的第一句的经文。第二句的经文是，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一起来读，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从字面上看，圣经在强调夫妻之间的关系大于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夫妻关系胜于父母和子女，因为夫妻二人神说是什么？是一体的。但是在这句话里重点是说，夫妻二人在基督里是一体的，虽然他说再有一个对比。当然这里我在想说，也是对为人父母的有一个提醒。今天我们在座的大部分还比较年轻，但是有一天你会做公婆的，在这里圣经也给你一个提醒，有一天你看到自己的儿女在婚姻中你侬我侬，你这个做婆婆的千万不要吃醋，你心里要真心为他们祝福，不要再和你的妻父去抢夺你的儿子的爱。但是我今天不在这里开展这样一个话题，我曾经开展过，我今天在这里也强调夫妻二人是成为一体。为这个缘故是什么缘故呢？是说你们夫妻是基督的肢体和骨肉的缘故，你们二人要成为一体，不可分开。我们已经讲过，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只有夫妻的关系是排他的，是忌邪的，这和人与神的属灵关系最接近也最相像。这样看来，婚姻中的性关系和人的性行为从来就带着深刻的属灵含义。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是神的荣耀，相反混乱的性关系性行为其中一定有黑暗的权势。淫乱不仅是一个行为，淫乱也是一个邪灵介入在人身上制造的一个产物。大家如果读圣经要读出这一点来。我们可以在看到圣经在旧约在西乃山下，我们看到他们得了祝福的这群以色列百姓刚刚出了埃及，但是他们就制造金牛犊。这个时候圣经有一句话的描写，说他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吃喝是指他们狂欢作乐，玩耍这里是暗指当时有淫乱的行为。如果你读经你会知道，在淫乱中有黑暗的权势介入其中。亚伦因为被摩西责备，他跟摩西怎么说？他说，我也不知道，当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个金牛犊就出来了。这是一个超然的现象，我们看到超然的背后的灵界啊，已经有法老的阴魂借着淫乱还死死的缠住出了埃及的以色列百姓。我们在民数记的25章，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最后一战，原来他们第一战就开始犯淫乱，在最后的一战中竟然也进入一个淫乱中。我们可以来看民数记25章1节到3节，我们看到民数记怎么来记载，在他们38年之后，他们已经到了迦南的大门口，这个时候他们做什么？他说，以色列百姓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的女子行起淫乱， 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是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必尔连接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发作。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不仅与摩押女子行淫乱，也参与偶像的崇拜，他们的肉体和灵魂同时都败坏了。我们在君王所罗门身上也同样看到失败的例子，淫混乱的婚姻关系使他陷入了拜假神的网络中，使他所带领的整个国家和民族都遭受了极大的亏损。总而言之，夫妻的性关系和人的性行为不只是性的问题，它从来就包含着深刻的属灵内容。或因圣洁蒙神喜悦，或因混乱被邪灵辖制，带人进入死亡。我昨天看报纸，看到一个消息，说是剑桥，我们很多人希望自己的儿女进到英国剑桥去学习，因为它是在全世界排名前五名。最近英国的剑桥的学生小报有一个这样的调查，他调查了446个正好在学习的大学的学生。英国剑桥大学生们20%的学生们每周与三个人上床，不同的人上床，近50%一周与两个人上床。处子之身，今天还没有跟别人发生任何淫乱关系的不到整个学生的8%，非常的可怕。你们可以看到什么？看到很多的邪灵借着这样的淫乱进入到学生们的身心灵上面。今天神提醒我们说，为了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其实圣经上的这些话都是清清楚楚使人明白的。有人问美国的作家马克吐温说，为何圣经中有那么多地方不懂，好像我们信了主，我们常常会挑不懂的地方挑战上帝，好像难懂，根本不没有办法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你知道马克吐温听了这句话他怎么回答？他说，难懂的地方不担心，我担心的是很清楚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上帝的话是很清楚的，我们从此不要再过于担心我们还不懂的地方，我们要担心的是那些我们实在已经清楚却还时时不愿意照着神的话去行出来的地方。你很清楚，你要担心这里。丈夫与妻子二人成为一体，你们之间是骨肉，父为肢体，不可分开。圣经的教导是非常清楚的，这个真理也是容易让人明白的，我们就要去行出来，不要叫耶稣担心，不要叫圣灵忧伤。今天我在生活的应用层面上提醒大家两点，也是可行的。从积极的方面来提醒夫妻二人，我们从今以后讲话常常要用我们或者是我们的，要少用我、你、我的、你的。永远记得夫妻间的关系是一体的。我最近看到一个报道，伯克莱加州大学的心理学曾经进行了一项研究，希望能了解夫妻如何产生争执和最后寻求解决之道的过程。他们分析了154对中老年夫妻的对话内容，这些对话都是在讨论他们婚姻生活中产生的冲突和矛盾。在对话中，研究人员还用仪器观察他们身体因情绪激动而产生的反应，比如心跳的速度啊，比如说在吵架的时候发汗的情况啊。研究人员发现，当夫妻在讨论他们冲突矛盾的时候，我们这个复数的词代用词用的越多，讨论的过程就越顺利，身体的紧张的反应也越少。相反，当我们用我、你这样单数的字眼的时候，代表的是划清界限，比较容易显示彼此的不满。研究结果还表明，老年夫妻使用我们一词的频率要超过中年妇女、中年夫妻，这可能是因为老年夫妻经历了较长久的成立家业、家庭生活的甘苦，彼此也就产生了较高的相互的认同感，自然而然他们用我们来代替你和我。在过去曾经有过一个类似的研究，发现我们使用的频率是年轻夫妻婚姻是否幸福快乐的指标。也就是说，在长期的婚姻中，我们或我的使用频率可以预测夫妻会成为好好的伙伴或 或者成为对立的冤家。主持这项研究的心理学教授说，在美国社会中，个人与自我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价值，但至少在婚姻中是一个值得放弃一部分，我让我们来代替。这是一个报告给我们有一些的提醒。我们再从消极的方面，我特别要提到淫乱和情欲的试探。我们要警醒，因为社会巨变，资讯交流递增，网络大行其道，高速运转的工作与生活节奏使人处在一个高度紧张的压力状态之下。夫妻间的共处交流的时间现在变得越来越少，为婚外情铺设了温床。我最近看到了2007年中国情色调查与中国情爱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们对6263人参加了一个调查，与谁发生过一夜情，有 32.33% 的受访者与网友发生一夜情，有 28.2% 的人与自己的好朋友，有 25.18% 的人与旧情人，与 19.75% 的与同事发生性行为。而最新的报道，在美国社会中有 37% 的已婚者承认自己曾有外遇的经验，而台商、华商、海归 80% 都曾经外遇。高外遇比例破坏了婚姻的圣洁，偷心的快感取代了家庭和甜蜜，和乐和甜蜜，破坏了神对婚姻二人成为一体的计划，摧毁了家庭的和睦与社会的安定，也升高了今天牧养教会的难度。家庭辅导专家有一本书，科比尔有一本书叫《当好男人遇见性试探》，他在这段话中特别对男人讲了这样一段话，可以作为我们做弟兄做丈夫的一个提醒。他说，往往对你最具有吸引力的女人，都是你不能或不应该拥有的。如此你便了解到，在你的里面有个所有的男人都具备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对某些区域里的东西着迷不已。我想我们每个人，特别是我们男人，或多或少都会面临情欲的试探。盼望保罗的话可以成为我们日后胜过试探的帮助。我们来看保罗是怎么来说的。格林多前书6章15节，我们一起来读，读到20节。来，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们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唱祭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唱祭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最后20节我们再来，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如果我们在情欲和淫乱的试探面前先看到神，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常常可能突而其来的试探就来临了。那个时候，如果我们能看到我们自己是基督的肢体，看到我们夫妻二人在基督里是一体的，看到上帝的圣洁在圣殿，圣洁的圣殿在我们的里面，看到我们的生命是神重价买来的，看到神的呼召他在我们的身上要荣耀自己的名，那么我们就可以靠着圣灵胜过试探，靠着耶稣的保守我们的婚姻，来保守我们的婚姻。我们在厉害的试探面前，我们可以学习彼得。当彼得踏着水面过去要下沉的时候，他呼求耶稣讲了一句什么话？耶稣救我。当我们面对厉害试探的时候，盼望我们都记得，男人记得这一句话，耶稣救我，耶稣的名就能成为你的拯救。阿们。好，今天我们讲第三段圣经，一起读出来。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保罗说，夫妻二人是基督的肢体，是基督身体中的骨肉，所以夫妻二人是一体，他们彼此的关系甚至可以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来类比，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我在想， 在人类婚姻史上其实有 两条不同的曲线，一条是人的不断的堕落，在婚姻上表现的越来越混乱，直到今天越来越混蛋，以后还会更混乱。在亚伯拉罕时代，我们从索多玛被灭的原因，被灭的原因上，我们在罗德的女儿乱伦的故事上，看到人在婚姻和性关系上的堕落。在摩西的时代，神定下十诫，其中第七诫、第十诫两条，其中都是针对人的婚姻上和性关系上的混乱。在新约时代，神的百姓随意休妻、随意强暴待妻，有增无减，人们已经诡诈到可以随便找一个休妻的理由改变婚姻，来逃避律法。不可奸淫，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这是上帝借着律法对人的一个制约。到了今天，人类的婚姻状况已经败坏到了惨不忍睹，我在前几堂的信息中都有提到。最近中国正在开两会，人大代表已经提出要修改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因为去年09年离婚率已经到了171万3千，比去年08年升高了 10.3%， 不可思议，一年升高 10.3%。 北京已经超过 39%， 上海、广州、武汉已经超过 31%。 但是人类在婚姻中这样的不断的堕落和败坏是一个世界现象。在美国，我看到报道，有一个外遇的网站，这个网站的业务不做别的，专门贩卖不忠，帮助已婚的男女去寻找外遇对象。去年的七月，他们在纽约时报广场竖起了一个大的招牌，叫人生苦短，来找外遇，因为被人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批评，最后不得不把这个广告给撤掉了。但是你知道吗，在时代这个杂志上，非常有名的时代杂志，经过调查来告诉他们，他们现今注册的会员已经到了500万。现在时代杂志说，现在每个月有近70万人透过该网站在欺骗自己的伴侣，吓死人了。他说该公司甚至推出智慧的手机，不让你在自己的家的电脑上留下任何的痕迹。根据华盛顿大学的医药保健中心最新调查，他说已婚男女发生外遇的比例，男性发生外遇的比例已从20年前的20%增加到了28%，已婚女性比例从20年前的5%激增到现今的15%。目前该公司有4.2%为亚裔，约有203,000人。从网站成立之初，2001年到2008年年底，亚裔会员已经翻番，其中亚裔会员中的女性已占了30%。这是一条，你可以看到整个的婚姻线是一个堕落的线，另一条就是婚姻的拯救线。我们讲到婚姻中四个奥秘都是上帝的拯救，其中贯穿的就是神对人类婚姻的一个救赎。神跟我们讲他有奥秘，神为什么在造有造多人的能力，但是他当初却只造一人，让妻子从丈夫的身上而出。我们也曾经讲到婚姻的第二个奥秘，它同样是上帝的一个拯救，为什么让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为什么说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们也讲到婚姻第三个奥秘，那也是上帝的救赎，让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为妻子舍己。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保罗说的，以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来类比夫妻的关系。这些奥秘实在是太大，这些奥秘中的真理也实在太深，真是从某种意义上叫人难以承受。但是如果我们今天靠着圣灵，如果你能明白这些奥秘，享受这些真理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有福了。真的，如果你真的走过来，能够靠主的恩典，真是可以享受在其间。保罗指着基督和教会说，夫妻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极大的奥秘，神怎么会把夫妻关系比作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真是不可思议。这些的话是借着从来没有婚姻生活的保罗说出来的。大家想一想，保罗有夫妻生活吗？有婚姻生活没有？神竟然将一个从来没有婚姻生活的人说出来，更让人看到上帝启示的奇妙。我们从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和教会顺服基督的关系看，夫妻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是爱的关系，这种爱的关系从来不在律法之下。虽然摩西的律法第七诫、第十诫，不可奸淫，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 也都是为了保护人的婚姻，叫破坏亵渎婚姻的人之罪。所以有人读圣经说上帝是重男轻女，男人至上，那真是一种误解和无知。圣经说丈夫是妻子的仇，那是从肢体的关系上说的，是从神的托付上说的，即使丈夫是带领的头，那也是为了爱的缘故。圣经说妻子要顺服丈夫，那是从妻子要成为丈夫的帮助的职分上说的，是从夫妻成为一体的前提上说的，即使妻子凡事顺服丈夫，那也有一个美好的属灵次序。我们来看到一个次序，什么？格林多前书11:3，我们可以来看保罗说，我愿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还有一句话是说吗？男人是女人的头。头是什么？头的原意就是高位的，首先的。女人从男人的身上取出来，所以男人是女人的头，而基督又是男人和女人共同的头，所以人和万物都是借着基督造的。基督徒的婚姻中是人生中最宝贵的关系，只有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可以来比拟。所以你是基督徒，你的婚姻关系是极其宝贵的。神如此高抬人的婚姻，是要让人不要把夫妻关系简单的看为两性的结合，不要再把夫妻的关系看为是你自己偶然的抉择，而要最终这样可以最终免去你婚姻中生活中许多的误区和苦难。保罗从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看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是神在创世之初就已经定下了美意。这个大而敬虔的奥秘，直到耶稣基督完成了在十字架上救赎，为教会舍己之后，再完全的显明出来。神不仅要看到他的教会被他的道所洗净，成为圣洁，毫无玷污，皱纹等病，他也盼望看到婚姻中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也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爱妻子如同主为教会舍己，妻子爱丈夫如同教会顺服主。所以有人说，一个人要学耶稣最好不结婚，但是他要学得更像耶稣，只有一条结婚一条路。这句话看来是有道理的。神看我们的婚姻是一个器皿，要来承受他给我们的生命之恩，他要在婚姻的器皿里安置他的产业，得着敬虔的后裔。谁是神敬虔的后裔呢？首先不是我们的孩子，而是我们自己。我们若不能首先在婚姻中成为神敬虔的后裔，我们怎么能够指望我们的孩子成为敬虔的后裔呢？最近我听到几位牧师师母他们对婚姻生活的分享，我想读出来给大家听一听。一个牧师说，妻子嫁给我20多年了，跟我受这么多苦，我应该更懂得珍惜她。我常会在孩子的面前抱抱她说，将来你们也要这样爱你们的妻子。这是一个牧师的分享。有一个做师母的说，家中一定要有人牺牲，以前我不懂家庭也是侍奉，现在完全了解家庭就是侍奉。还有一位洪师母这样说，他说，没有认识洪牧师以前，我的自我感觉良好，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道歉。洪牧师会道歉，我不会。有一天洪牧师突然对我说，你怎么都不会道歉，我才惊觉到我已经把自己的丈夫折磨成这个样子，自己都不知道。这是做妻子的话，做师母的话。还有一个牧师这么分享，他说，当女儿对妻子不客气，我们常常到青少年的时期，做女儿做儿子的对父母都不客气，这个时候说，当女儿对妻子不客气的时候，我警告她，那个人不是什么，她是你的妈，是我的妻子，请你客气一点。他说，从此以后我的女儿对妈就更加尊重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婚姻是一门永远不会结业的学科，牧师师母们都在学习，都在借着婚姻要让自己学得更像耶稣。那么你也要在婚姻中好好的学习，你如果真的是一个信主的也愿意爱主的人，就在婚姻中好好的来学习爱你的配偶。好，我今天讲最后一句圣经，第四节，我们一起把它读出来。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保罗在讲完 从基督与教会看婚姻的奥秘之后，再次回到夫妻之间的关系上。他再次告诫做丈夫的都应当爱妻子，爱妻子的标准是如同爱自己。你怎么关心爱护自己的身子，你也怎样关心爱护自己的妻子。保罗曾经用了一个词，上一讲我讲到了，是保养顾妻。既然是保养顾妻，就是每一天你都要来学习。保罗也再一次关照做妻子的要帮助顺服尊重自己的丈夫，这方面做妻子的要多多的学习，你口中的言语要多一点的温柔，你身上的心情要多一点的安静。有一位师母这样分享，我最近听到了。一位师母说，今天教会里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妻子不会恋慕自己的丈夫，把自己的丈夫往往当成一个小卒子。这种 disable 失去能力的丈夫，我们做妻子的也有责任。他今天看到教会生活中许多的男人站不起来，失去能力，我可以感受到这位师母心中的痛感。今天许多在教会中的男人，做弟兄的，做丈夫的，今天站不起来，不能为神的诚意，为神的国民，为神的真道做大丈夫。做妻子的，做姐妹的，也有你们一份的责任。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从保罗所开启的奥秘中，我看到神如婚姻关系中的丈夫一样爱我们，把我们当作他的妻子，他的心腹，他的童女，为的是要我们在与他的关系中多一份的忠贞，多一份的圣洁，多一份的爱慕。上个礼拜小爱牧师在我们中间有一个信息，叫祭司的国度和有祭司的国度是不一样的。神的心意是让我们都看为是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就所有的人都是祭司，但是有祭司的国度是犹太人自己认为已经满足的，今天只要有亚伦就可以了，有祭司，有利未人服侍就可以了，这不是上帝的心意。但是今天的教会的光景是如何呢？多少人承认自己是祭司呢？只要有牧师传道，只要有长子同工就可以了，他们做祭司就可以了。No, 这不是上帝的心意。我们来看一看神是何等的看重祭司的服事。高摩他说，一个人要成为祭司，要去服事，他整个圣殿中会幕中的东西都要高摩，用膏油来高摩，成为让他成圣，然后他要用膏油浇灌大祭司，从头浇灌下来，不是涂抹一点点，要被他整个浸没在这样一个膏油中。我们看到赦罪，亚伦和他的儿子是按守在赎罪的公牛头上，还要把杀掉的公牛的血弹在弹在那个祭坛的四周，使坛成为一个圣洁，因为唯有血才能够赎罪。我们还看到他要用一个羔羊的血杀了一个羔羊，用羔羊的血再涂抹每一个祭司的右耳垂，让他永远听上帝的话，涂抹他的右拇指，让他永远做神的事情，涂抹他的右脚大拇指，让他永远走在上帝的道上。我们还看到带到祭司的胸牌上镶嵌着12块的宝石，上下四行，左右三个，每一个都用不同的宝石写着12支派的名字。所以每当一个祭司他进到至圣所里，就代表谁啊？代表人来到上帝的面前。当他穿带着这个胸牌再从至圣所里出来的时候，就代表神来到上帝人的面前。所以大家想一想，如果今天是祭司的国度，我们就要成为祭司，常常成为一个代祷者，这一切的功用因着耶稣都已经坐在我们的身上。但是今天如果我们都是祭司，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没有分别为圣归于神呢？有没有遵循神的旨意来跟随神呢？有没有在人的面前传扬神呢，荣耀神呢？同样今天在我们的婚姻中，神称自己为我们的丈夫，为我们的新郎，神看我们为他的妻子，为他的心腹，我们有没有帮助他，顺服他，敬重他？基督为我们舍己，为我们而死，我们有没有感谢他，为他而活？这样看来，婚姻中最大的奥秘就是借着夫妻关系彼此相爱的关系，让我们可以更加的明白主的爱，让我们可以更真实的来信主，爱主，跟随主。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从保罗所开启的奥秘中，我们看到了 爱我们的神在我们的婚姻上有一个托付，那就是要我们在婚姻上荣耀他的名。因为一个人在他与配偶的关系上就可以看到他对神的关系。第一，我想到一个爱神对神忠实的人，他也会对他的配偶而且忠实。如果他不爱自己的配偶，他就不会真正的爱神。约翰一书曾经有怎样这样的话语来告诉我们，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说我们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撒谎的，不爱他所见的弟兄就不能爱他所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从神所受的命令。我们的配偶，圣经上说是我们在基督里的肢体，是基督身上的骨肉，也是我们所爱的。如果我们不能爱眼睛所看得见的配偶，你说你爱神，神说这是什么？撒谎的。好，我们来看第二，其实也是一样，如果一个人不忠实于自己的配偶，他就不会真正的忠实于神。我记得第一次在这里传讲婚姻信息的时候，有一位弟兄来跟我讲说，他说真的呀，他说想一想嘛，克林顿对自己的妻子不忠，所以他照样可以对陪审团说谎，每一次在陪审团面前每个人说话的时候都要举手发誓的，你举手对谁发誓啊？不是对陪审团，是对那上帝。所以一个会对妻子撒谎的人，一定是对上帝是不忠实的，也是会对上帝撒谎的。因为谎言从来就不是一个道德错误，而是说神不会看见，神即使看见也不会 care。 第三个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呢？如果你在婚姻中不愿意舍己，不愿意顺服，那么你就不可能在与神的关系上舍己顺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婚姻中的奥秘这一层一层解开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事实，神借着婚姻在试炼我们对他的忠实，对他的圣洁，对他的爱恋，对他的顺服和跟随。如果我们愿意起来更新或者重建我们与配偶的关系，我们就能够存心谦卑承认我们在婚姻中的过犯，那么我们就能在婚姻中荣耀上帝的名。我们的配偶，我们的亲人，我们的邻舍就会因着我们的改变而将颂赞荣耀归给我们所信的上帝。我们一同来祷告。哦，亲爱的主，再一次将你的话深藏在我们心中吧。许多的时候因着我们里面的骄傲，我们常常说圣经上有许多难懂的地方，不清楚的地方，但是今天圣灵光照我们，最担心的是我们已经清楚的地方。亲爱的主，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将已经清楚的能够行出来。亲爱的主，你告诉我们婚姻是一个建造，要靠你来建造，要靠你来守望。愿主得着我们的心，在我们的婚姻上能够荣耀你的名，来帮助你自己的教会，来帮助每一个愿意来到你面前寻求的人。求主恩待我们，接受我们在你面前的赞美和敬拜，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